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在最近的节目中，查克老师带领我们逐章逐节的查考旧约小先知书，今天我们开始看拿鸿书。这卷书预言神要对尼尼微实行最后的审判。弟兄姐妹，如果您有圣经，请翻到拿鸿书第一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开始今天的讯息，让我们认识到神是圣洁、公平且满有大能。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小先知书。愿我们都能认真学习主的话语，过敬虔的生活，尊主为大。好了，如果您身边有圣经，请翻开小先知书的拿鸿书第一章。先知拿鸿在第一节介绍预言的主题。拿鸿书第一章第一节说，论尼尼微的末世。尼尼微呢，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多年来，由于有关亚述的历史记录已经都被毁灭了，所以有些圣经批评家声称有关亚述的那些资料呢，都是编造的，因为亚述根本就不存在，这只是作者想象出来的。但是证据却显示，那些圣经批评家的言论是错误的，有关亚述的问题呢，也不例外。那些个聪明绝顶的评论家嘲笑并且藐视圣经，误导了许多人，产生了不幸的心。尽管他们散布言论，怀疑圣经的准确性，然而近代考古学的发现，使得尼尼微大城重见天日，因而呢，彻底的推翻了他们的立场。正如圣经所说，尼尼微是一座巨大的城市，也许是古代社会最大的城市之一。而且按萨尔贡的记录呢，尼尼微正是一座大城，因此呢，再次证明圣经的记载是真实的，是经得起考验的。而那些圣经学者的言论却是靠不住的，他们呢，不过是一帮如假包换的知识分子。好了，这里第一节呢，是论到尼尼微的末世。拿鸿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是伊勒哥斯人拿鸿所得的末世。关于拿鸿的身份，圣经的其他地方都没有讲过。拿鸿仅此一次在圣经这里出现。不过呢，我们可以从书中的内容推测，他的写作时间呢，明显是与弥迦和以赛亚同期，都是在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因为在第二章那里呢，他提到拉伯沙基亵渎神，前来为亚述王撒曼以色或者是希拿基利说情。拿鸿在书中提到拉伯沙基亵渎神的事迹，这件事呢，就是发生在西西家时期。因此呢，我们可以推断拿鸿做预言的时间呢，大约是在 主前的713年，也就是西西家在耶路撒冷作王的时期。大多数圣经学者认为，伊勒格斯指的是加利利海附近的伊库什小城。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呢，纳洪是来自加利利地区。当年耶稣主要是在加利利海一带地区传道，大部分时间呢是在加百农。加百农这个名称的意思呢，就是纳洪的城。许多圣经学者认为纳洪呢可能是来自加百农，所以呢加百农这个城的名称实际上是因为先知纳洪来自此地而起的。好了，纳洪的背景资料呢我们就介绍到这儿。纳洪书的讯息说到，神的审判将临到尼尼微及亚述帝国。在此之前呢，约拿曾经蒙召去尼尼微传道。他传道的时候，尼尼微人都悔改信了神，因此呢在那以后的150年左右，尼尼微城没有遭到毁灭。但是现在神宣告审判将要临到尼尼微及亚述，尼尼微城将要倾覆，不再繁荣。先知纳洪宣告了神对亚述的审判。纳洪书第一章第二节，他一开头就说，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十条诫命中的第一条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呢只能用人的词汇去理解神，尽管我们很努力，但是无法透彻地认识神。耶稣对犹太人的先生尼哥底母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其实呢我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天上的事，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概念。神是无限的，我们难以说明它，描述它，我们只能用人类有限的头脑和词汇去接受它的部分讯息。我们怎样去描述神的广阔、它的特性和它的伟大呢？因为我们只有人类的语言，但是这些语言呢也确实不足以用来描绘神的事。而我呢还是需要用人类的词汇去描述神的事。因此呢祭邪这个字眼呢是人类的词汇。我们呢用祭邪这个词来描述神，并不愿意你把自己的情感呢放在任何其他偶像的身上，不要你去膜拜任何其他的神或者崇敬其他的对象。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呢都有一个神，即使有人自称为是无神论者，他心中呢也有他自己的神。对于任何人来说，主宰他生命的力量就是他的神。无论是什么主宰你的生命，那个力量就是你的神。但是神不希望你的生命被任何别的力量所辖制，神要成为你生命的主宰。如果你让别的东西来替代了神，神不会喜悦的。用我们人类的词语来描述神的不快，就说神是祭邪的。不过对于神来说，祭邪这个词背后所包含的动机与我们人类对他的理解呢是完全不同的。按照人类对祭邪这个词的理解，如果说我祭邪或者是嫉妒， 这表示我的领域受到了威胁。在人类的用语上呢，忌邪或者嫉妒的背后呢，通常就含有自私的成分。加拉太书第五章列出了一些情欲的事，其中呢包括嫉妒，而这个词呢就是用来描述神的不喜悦。而如果你让其他的力量或所爱的对象来掌控了你的生命，我们呢就用忌邪或者嫉妒来描述你的情况。当我们用忌邪或者嫉妒来描绘神的时候呢，这是表示神不喜悦。这是因为神以无比的大爱来爱你，而且呢，神知道，如果你崇拜其他的对象或者别的神，你所领受的呢，将不会是最好的。因此，我们用这个词语的时候，不能纯粹以人类的词汇去理解它。按照人类的理解说，忌邪或者嫉妒，这个意思呢，指的是我的领域受到了威胁。但是神因为太爱你了，而成为忌邪的神。神愿意你在生命中获得最好的东西。神知道，如果你在他以外，别有所爱啊，别有所恋慕的，那么你所得到的将是次等的，你不会获得或者取得那已经为你预备的最好的东西。正如神所宣告，神对我们的心意永远是美善的，神对你生命的计划和旨意始终是良善的，神是忌邪的神。那鸿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施报，神呢确实会报复的。神宣告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有一天审判会临到，你犯罪得罪了神，就必会受到惩罚。你不可以以为自己啊不会受到审判的，但神不会立即施行惩罚，因为耶和华蛮有忍耐，有恒久的忍耐，而且是无比的仁慈。可是许多人呢误会了神的恒久忍耐啊，他们都误解了，以为啊神软弱无能，不会施行审判的。不，他们错了，神会施行审判，神会报复，会报应那些不肯悔改，不愿意回转归向他的罪人。在这里呢，先知那鸿描述神对这个既邪恶又可怕的尼尼微城的态度。尼尼微城中的居民普遍的迷信秘术，而他们性格暴躁，凶恶，毫无人性。那鸿书第一章第二节说，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希伯来书中说道，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可怕的。今天的有些人反对把神与审判、报复、愤怒和恼恨这些字眼呢联系在一起，他们呢仅仅是强调了神的慈爱。这没错，神就是爱，宇宙间没有任何一种爱能够与神的爱相比，我们甚至都很难了解神的爱，因为神的爱实在是太深厚、太丰富、太完全了，远远超出了我们人类所能体验的。神就是爱，但神又是一位公义和圣洁的神，他必要审判罪孽。尽管审判看来似乎是迟延了，但是你必须知道神将会惩罚恶人。那鸿书第一章第三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啊，先知用了带有诗意的词语，生动地描绘神。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哇，这是多么形象化的描述，神脚下的尘土如同云彩。那红书第一章的第四节说，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利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而如果神愿意的话，他可以使一场旱灾临到。大红书第一章第五和第六节，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先知纳洪以非常生动的笔调描述神的作为，在宣告神审判到半中间的时候呢，他提到神投下磐石，神是烈火，磐石崩裂，大山小山融化等等，这些词语呢和后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先知又说，他就是神啊，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可是下面呢，他话锋一转，突然宣告说，耶和华本为善。啊，这是纳鸿书第一章的第七节。耶和华本为善，这就是神学的基础。我们必须把这个概念与我们对神的理解呢结合起来。神是良善的，如果你不认识有关神的其他事情，也应当知道神是良善的，这一点是尤其重要。我是凭着信心接受了这个观念，我相信神的话语是真理，并凭着信心接受了良善的神。因为环境呢，并不总显示神是良善的，而且呢，撒旦总是不断的攻击神是良善这个真理。因此呢，当我陷入逆境的时候，我就不禁会问着，哎，如果神是善良的，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的呢？啊，人们会问了，哎，如果神是良善的，那为什么柬埔寨有那么多的人挨饿？如果神是良善的，那为什么他让九岁的小姑娘被人绑架呢？啊，如果神是良善的，怎么怎么怎么？人们总是不断的向我们提出挑战，质疑神的良善。撒旦呢，总是一刻不停的挑战这个真理。因此呢，我必须要把这个真理深深的铭刻在心中。我知道神是良善的。啊，有一篇很有意思的诗篇呢，就是诗篇73篇。诗人一开头就宣告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接着他说，至于我，啊，我想了解周围这个世界的时候几乎被除灭。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享平安，财宝加增，就心怀不平。我又看见我自己的问题和一切遭遇。我在努力侍奉神，努力保持一颗洁净的心，也力图做正确的事。可是人人都向我落井下石，我遇到麻烦了。而这些家伙在欺压人、撒谎、偷窃、亵渎神，可他们似乎一帆风顺，事事顺利。 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觉得太痛苦了，我几乎被毁灭。诗人说，我想要明白这事，却几乎被除灭。等到我进入神的圣所，然后我看到他们的结局，我才明白过来。从前我嫉妒恶人，嫉妒不敬虔的人，他们似乎拥有一切。可是直到我进入神的圣所，我才明白了整件事。接着在圣所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呢？诗人的观点得以纠正过来呢？他的一切短见都在神的圣所里面得以改正过来了，他开始看见事情的远景。可见当我们只顾眼前事物的时候，我们短浅的目光总是在挑战神的良善。这时候呢，我总要去质疑神的良善。如果今天事情不如我所想的那么顺利，我就会抱怨说，哎呀，如果神是良善的，为什么今天会这么糟糕呢？我仅仅看到了眼前的事情。诗人说，我进了神的圣所之后，才懂得开始用正确的眼光去看事物。我开始以永恒的角度去看事情，我看见了永恒的情景。在这永恒角度之下呢，一切都成为公平了。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因为缺乏长远的目光而常常感到困惑。你过去以为都是灾难性的事情，现在回头一看，你看到神的手在带领，知道这些事对你的灵性成长是多么的重要，或者这些事对你的将来是多么重要。神把我安置在某处去服侍他，神的作为让你无法相信。反正我的意思是说呢，那些事工很艰难呐，我在这些个情况中总是跪在神的面前，不断的质疑挑战神的良善。哎呀，神呐，如果你是良善的，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些问题呢？可是我现在回顾了这一切，哎呀，我发现神教导了我许多宝贵的功课。我学习的那些个功课是多么宝贵啊！如果我没有经历过那些事，就不会有今天神给我的这些事工。尽管我当时可能哭着说，尽管我在思想上是痛苦的挣扎，可是现在回头一看，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愿意跟你交换那些个经验，交换那些宝贵的功课。那时候神一直在做工，虽然我当时看不见也不明白，但是现在回顾这一切，我不禁要说，哎呀，主待我是何等的美善。当时我不会这么想，那个时候我以为神已经忘记我了，丢弃我了。然而神是良善的，我要牢牢地记住这一点，不可以忘记。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儿。欢迎您经常来信或者写电邮短讯跟我保持联系，我们交流查考圣经的感想和心得。请留意最后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当困难临到的时候，神要做我们保障，加给我们力量，保护我们，这样多么令人的安慰啊！一会儿查克老师呢还有短讯跟我们分享，请留意收听。今天有个关于婚姻的问题，请查克老师解答。今天这个听众这么说，亲爱的查克老师，创世纪中以撒第一次见到了利百加，就领他进入他母亲的帐篷，那时以撒的母亲已经去世了，请问这个时候他们是否结婚呢？因为圣经没提到他们举行婚礼。
圣经呢没有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一一的清楚记载下来，但是我认为是的，他们的确是结婚了，神认定他们的婚姻是真实而且合法的。
谢谢查克老师，下次节目我们继续查考有关尼尼微的毁灭，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